各位礼拜帮我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大话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帮我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大节目，要跟咱提供指教，还是要跟朋友分享的，请你下边还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礼拜点 net.tw rainbow 小老鼠礼拜点 net.tw。那进前一站哈，哆瑞咪常常去一个教育部遐来看活动的进行。如果有在跟着时事在走的朋友，应该知道讲是啥物代志哈，就是反黑箱课纲的这个运动。那这个是一挂中学生哈，各中生发起的这个运动。那不是讲这个反黑箱课纲是对今年才开始哦，其实在古尼哈2014年的开戏啊，老师们先发现这个事情这个问题，有一些教授把这个问题披露出来之后，行政法院判决教育部程序违法，开始老师们试图的要跟教育部来做沟通，而那个已经是2014年年初的事情了。结果告诉阿奎记者会讲这件代志，可是一直得不到社会的一个重视。阿拉公布重视呢，其实课纲这个问题是真严重的问题，它影响的是深远的，但是呢，它得不到同比例等高的重视。一直到尾啊，就讲2015年8月1号这个新的微调课纲颁布之后，有一些新版的教科书出来被上路了。那之前的那些呼吁一直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的时候，所以学生才会利用暑假的时间站出来。那曾公有正面的回应，曾公给你2015年6月的时候，学生们在跟教育部长谈话的时候，教育部长拿麦临时出小姐这单没位，同学们也不需要去站出来。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一再的反应，不只是今年5、6月之后的这些同学的反应，还有之前的老师，还有家长联盟的种种的反应都没有得到回应的状况之下，才会促成同学们必须要去占领教育部。你看嘛，其实应该那隔中年呢，那第4、5、6年级这个世代的人，你讲因隔中的时拢会创啥？不是念书就是念书。不然就是帮忙家里的工作，啊，那处理经济有较好诶，各当去参加这反共救国团的一些夏令营。那一生的目标好像就是为了那个联考在做准备，这个课本呢要反复的背到滚瓜烂熟来应付这个联考。所以大部分那东西的囡仔是除了教科书就是教科书，少少的会去阅读一些其他的书籍，更不用说去阅读一些台湾本土作家的一些书籍，甚至那些书是被禁止的。所以咱在讲，洗脑上该 take day 世代的是4、5、6年级这个世代，而4、5、6年级这个世代现在正是掌握着国家机器，掌握着社会的命脉，这个世代正是当父母的世代，所以可想见，这个头脑僵化的世代跟现在的高中生或是大学生以下的这一群的年轻人来讲呢，真的是有代沟，因为资讯更加的丰富，资讯的传播更加的快速，因为他的课本也可能比较不一样啊，所以他们脑袋跟那个4、5、6年级的时代不什么一样。所以哆来咪在这个现场跟一些少年人开讲的时候啊，会发现说真的家庭的沟通很有问题。那这个高中生走上街头反抗，也是一连串的动作，一再一再的得不到反应，才一再一再的升级。本来是7月5号底下游行，搁要来13号呢，早去国教署，把铁门硬硬丢开啊，冲入去国教署，这没有什么大冲突哈。后来又被带出来，那22号呢，又回到教育部的外围底下开讲。你就丁丁的这样行动都得不到教育部正面的回应，不是说答应你们教的正面，而是说正式的一个回应，跟他讲 我很遗憾啊，什么之类的话。那在李李和鲍鱼告有伯利亚敖哦，他们一直呼吁教育部长出来回应，可是那时候教育部长梁迪也够寡，听说是在法国，那他们呢还是耐着性子单地在沙河这一单，希望说寡完齁会当良性的沟通。这个教育部派出来是一个成绩更加低的寡完，然后怎么问怎么回答就是一个回圈，因说的鬼打墙啊齁，所以当然单位完全不结果的。于是学生们那天晚上的决定要冲入教育部进到办公室，那那天晚上当然也马上就被抓出来了，是抓出来啊齁，不是请出来啊。学生们被戴上手铐，被过肩摔钉钉，还是用束带绑起来这样抓出来啊。不只是学生哦，还有跟随着进去的不一样媒体也动这现行犯去用抓起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连媒体而且警方也知道他的身份是媒体业者，叫上当动作现行犯给抓起来。所以呢，北高盟北区高校联盟的这个发言人林冠华呢，一抵保释之后就对媒体批判警方侵犯了新闻自由。林冠华呢是当媒啊第一个去用靠手铐的人，那媒在影片来看呢，他完全是没有反抗，他们知道进去的后果是什么。那在现场看这些学生在开讲的时候，访问的时候，他也说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承担一些后果一些责任，但是他们必须要这么做，这是一个手段，不是一个目的。其实呢，你要看他的整个活动的过程来说，手段也是去用逼出来的。那在这个林冠华他被保释之后，他自己的 FB 上面留下这样子一段话，他说如果有人逼你不记得不应该不记这个东西，你就应该要反抗，你就应该要正道，你不应该让自己变成去让市的野兽，因为我们都是骄傲的赛德克巴莱真正的人。这是他当时候的心声。后来我们知道说在这七月三十号，林冠华呢用他的生命来赋予伙伴们力量。这个时候啊，媒体才疯狂的报道了反黑箱课纲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之前有观察到这个媒体，这件事情已经实在是已经发生很久了，大家也公斤固啊，不在媒体上面的版面，它占的实在是太小了。尤其是在六月的时候，那不是选举的候选人的问题，啊，不就是后来八仙乐园粉尘爆的事情，占满了所有的版面。啊，还有调阿记啊的言论啊，反黑箱课纲的事情是被掩盖的，所以他觉得这无奈啊。林冠华觉得很无奈，各位他抓在这个奈顶馆跟反课纲的伙伴在说话是这样的一段话，这个也是事后才释放出来的。我之前大家都说他轻生，他因为受不了压力，他有心理上的问题，说有忧郁症，那他受不了，所以他自杀了啊，已轻生了。那讲相信这款话的人，迄就是太过小看了林冠华这个少年人。伊做的这件代志，无几个人做会到。不过，伊是敢那嘟嘟满二十岁的囡仔尔，刚刚成年。我嘛唔知二十岁叫做成年，这是上规定的齁。反正呢，说法就是安尼。后来他的群组对话。去让揭露出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孩子这么不简单。林冠华他在网络FB 顶管一个大林，那他跟 LINE 群组里面的同伴怎么说呢，他说他想到一个可以有很高的纪律动下课纲的办法， 一共被吼媒体舆论疯狂燃烧。那这伙伴当然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行动？不是罢课吧？一共比罢课还要建设性。不过有一挂代志，跟他一当做，免来讲。一个同伴放心，我帮您动下这个课纲。上无呢，冇好恁有一个实力点去动，而且不是一点啊实力点，是真大啊实力点。伊有伊的办法，伊讲我有我的办法，而且真有信心。其实同伴们大约有猜到了。同伴们说谁要在7月30号进行，因为8月1号课纲就要上路了，7月30号怎么来得及？他的意思是说这天是他的生日，他特意的选择了这一天。同伴们那时候说你别死哦，希望未来可以在路上等到。可是林冠华呢，只是说你想太多了，好林你哥他的心意已决啊。
Thank you.
说他是个狂热分子吗？他是疯狂掉了才会做这个选择吗？其实不是啊。你想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计划，一个战略。他很热血，但是他并不疯狂。在许多的场合里面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会想像说2014年3月那时候的3.18占领国会行动，那个行动是大学生为主的，林冠华呢还是个高中生而已。不过呢这段期间都可以看到他会想像他在那里做义工，搬物件，整理物资，做安排。其实真的他是一个做有规划能力，做有领导能力的人，而且常常都带着笑容来招呼这些人。然后这个建庙国会的行动，这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结束了，刷来呢有割阑尾的计划，就是说要罢免这些不适任的立委，就是说蔡静文、吴玉生等等的。那时候街头需要有人告打，让人签连署，而在街头告打签连署是有危险的。之前也在这部分讲过，有一些爱国同心会的人会来骚扰甚至施暴，那时候他去当义工来告打。他一直持续的在关心这些公民运动。那2015年就是今年，由高中生发难的反黑箱课纲行动呢，这边林冠华也是全心投入了，也不只是担任北高盟的发言人，他呢为了能够全心全意的投入这个运动呢，以抓板修哈，所以他全天候来进行这类代金。那么做运动要有文宣，爱开钱，所以他每天省吃俭用，加一顿，其他的钱捡起来印文宣。当时候还被他妈妈误解，说他是乱花钱才会省吃饭钱。这个后来呢才知道，原来他是为了要去从事这个活动，把钱都用在这上面。所以说污蔑民进党，跟民进党在资助在操弄这些孩子们呢，那真的是别有用心。你脑筋主的话也没安慰啦，没省吃俭用，咬自己的巴肚。那他这么全心全意的投入的状况，而社会却没有对这英雄社会国家真深远的教育问题关心的情形之下，一转使出了自我牺牲的这个手段。那反黑箱课纲呢，我把看过这个反对反课纲微调的人来讲，课纲就是根据宪法编的啊，你们怎么污蔑了这个课纲？哎，那讲民进党这种的是也是都这样调来调去调来调去，这真的是在骗人，不知道。我若讲报告下骹这段话吼，你就知道因是安怎被黑箱作业。就是说，这个课审委员他是不公开的，会议记录、发言内容、记名投票单，这些统统拒绝提供。而公听会不是匆匆忙忙，就是选在老师最忙碌的学期末。甚至更扯的是，萧小玲老师说电子公文公布召开公听会的讯息是在报名截止日后的2天。而这种可比的小动作呢，教育部的官员去给他问到的时候竟然说啊，公文延延是常有的事情。他说结合小组又不决定课纲，没错，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这样，而且正常的情况之下是没有这个检核小组的，那是这次课纲微调冒出来的一个小组，都进行部长，他做教育部长很多年了，他对这个课纲的条件的问题，他当然清楚，他说以上是没有这个小组的，啊，想到被黑箱，啊，公听会想到速战速决，给他程序的问题吗？教育部长说只有程序的问题啊，就是因为程序黑箱所以才会严重啊，黑箱里面在搞什么东西才严重啊。好，给大家报告黑箱底下是什么东西，就是裕王齐国 歼灭其实告诉各位学生在对抗的不是只有吴思华这个教育部这个教育部长而已也不是我们说的马英九而已而是马英九背后那个更加霸权的国家怎么说呢中国有一个人物叫做新奇他来台湾又就变了他是一个少将军人可是他来台湾他不用军职的这个身份一点点来这个新奇少将他做的是什么工作他就是负责对台战略的设计跟规划具体的战略在习近平进行江泽民的时代他就被任命做这项代志伊个身份是中国解放军统战部门一个真重要的人物，他规划的这个战略也改为代号叫做“囚”，囚禁的囚，囚犯的囚，囚战略。有人会讲，现在习近平上台了，他不是也发生了状况了吗？但是他的这个方针呢，买下台湾的方针呢，仍然在延续着。他虽然遭到了内斗的牵连，不过他定下的这个战略并没有改变。这新奇少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观察台湾的主体意识兴起的过程，他研究为什么这么多台湾人不愿意说自己是中国人而说自己是台湾人。后来他得出一个新的，他说欲亡其国先灭其实。那在台湾的许许多多的统派学者统派人物频繁的进出中国的时候，在中国开会的时候，他就呼吁了马英九政府呢，要对教育跟文化来下手，重新改造台湾人的历史观念，避免台湾人继续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所以他们知道但台湾的逐渐蓬勃发展的公民意识跟台湾的主体意识是他们要统一台湾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然后这个想要取得完成统一这个历史定位，马英九呢他当然顺势而为，他也看这个孩子读的东西不顺眼，他一上台就开始改课纲了。其实这个旧课纲，所谓的旧课纲就是101课纲，其实也是2008年马英九上台了改的。可是他改了还不满意，到最后呢真的就是欢喜查立早，让一些统派的学者干预了学术的专业，违反程序正义，然后再把中国统治台湾的法统正当性再度的植入教科书里面，所以在统战部队呢就进驻引导了这些课纲的调整，朝着中国化宪法化修改。大家要知道哦，这些台湾的国际上上大的困境的就是这部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它在起草的时候里面是不台湾的，它根本不是给台湾用的一部宪法，然后现在又要把台湾塞回这部让台湾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宪法。刚才讲这第四条就好，他说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那所谓中华民国固有之疆域，地理课本的疆域要怎么写呢？不是帕米尔高原喷斥，不是黑龙江，不是什么什么的吗？啊，这不是跟中国边打吗？啊，这是跟中国牵扯不清的地方吗？但是世界上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宪法不就是一中宪法吗？问题就是在这里呀，就是统一的宪法呀，就是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宪法呀。好，咱继续来讲，一届黑箱的成员里面是什么样的新婚？这个呢，这个微调叫做103版本，也调整幅度上大的是台湾数，不就符合新奇讲的吗？ 要去台湾化，不要让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要把台湾人引导回中国嘛。所以他调整了台湾史，卖好台湾囡仔怎样台湾史嘛？这不是他们四五六年级读的历史又是一样的吗？这历史课纲的委员里面，没一个是台湾史的学家，而这些黑箱的不愿意公布的成员里面，戴连栋因得发觉到，主导微调历史课纲诶，十二年国教历史课纲委员会名单来宾。十个大学教授里面有八名是代表历史学科的专业、哦、代表历史学科专业，其中有三位是跟王小波创办的统战组织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这是一个统战的组织，它的底下的刊物叫做海峡评论，有三位跟这个王小波创办的海峡评论是关系密切的，哪三位呢？就是孙若仪。孙若仪呢是这个十二年国教历史课纲委员会召集人，他是道江科技暨管理学院学术副校长，而且新闻是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执行委员，他是海峡评论编辑委员，一点点在那里写文章。另外一个是吴坤才，他是嘉义大学应用历史学系及研究所教授，中正大学历史学博士，苏呆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也是海峡评论的撰稿人。另外一个林德正，新工大学历史系教授，一定定在海峡评论发表文章。好，另外这里有站了三位了，都是同性质的。那另外三个呢，跟吴坤才呢有相当的同质性了，这个是杨宇勋，这个是张建球，他们都是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们这个吴坤才啊是同门的。然后这个杜凤贤呢，伊嘛，他们吴坤才呢，同款是研究三民主义的，所以十个人里面八个历史教授，其中六个人彼此关系密切，十个人只要六票的过半嘛。然后其中呢，还有一位甚至不是历史学者，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台湾史学者，然后他们修的最多的却是台湾史，居心何在？呵，这是十二年国教历史课纲委员会，那一定头有一个检核小组。这个检核小组呢，是过去最多来宾无的，召集人就是王小波刚刚说的这个创办统战组织的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的王小波，一起召集人。那为什么要冒出这个十人检核小组？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成员哈。第一个就是王小波，世新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还有一个是汉友大学海洋文化所教授黄立生，一个是世新大学通识中心教授李公勤，还有他底下有依据学科来写四个分组，国文、历史、地理、公民。国文组里面呢有谢大宁，他是佛光大学中文系教授，是两岸统合学会的秘书长。啊，个就是董金玉，近代中文系名誉教授，还有一个陈昭英，台大中文系教授。历史组呢，今好大家特别讲啊，历史组是朱云鹏，他是教什么的？是教经济的，他是经济系教授，然后他来负责历史。第二组呢，有吴连赏，他是高师大地理系教授。潘朝阳，师范大学东亚文化暨发展学系教授。国民组有朱云鹏，是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包宗和是台大政治系教授。好，这个十人检核小组里面又有四个人跟海峡评论的关系很密切了。 第一个当然就是王小波，他是总主笔兼总编辑，还有谢大宁、潘朝阳、李公勤也是编辑委员。呵，这十个来宾啊，没有一个人是历史专业的，找不是历史专业的人过来调整最多的，尤其是台湾史这部分，里面又完全没有台湾史的专业学者。你看这个黑白乱舞的课纲嘛，你看他的名单就知道这是什么目的嘛，所以他必须要黑箱，他没有公正性，他不具专业性，他同质性太高，结果调出来的东西真的就是不专业，而且本来是比较开放的课纲变成保守的课纲，本来是多元的方向、多元的思维，回到了一元，回归到大中华主义去了。本来还能守着这个学术的原则来编写课纲，现在呢历史老师说他不知道要怎么教，不知道要怎么写，所以产生了种种的问题，就是违反了世界开放而多元的潮流，违反了教育他必须要让学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理想，那了解这些成员彼此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教育部坚决不收回这个微调课纲，马英九不收回微调课纲的理由。所以这个反黑箱课纲也是一个正义道的政党，他们抵抗的不只是马英九这个人这个总统，而是中共的统战的机关，对台湾造成这么大危机的这个东西却得不到台湾高度的重视，这场仗竟然是由高中生来打，黑箱程序包藏的台湾被中国并吞的阴谋。所以说像那白狼张安乐一家主联邦的大佬，他会带着中华统一促进党来到教育部扛在海星对阵，他们知道越多人了解真正的历史，越多人了解真正的台湾史，那离他们的任务就会越来越远。他们呢为这场抗争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多美美在这个现场跟一些学生开讲的过程当中来发现，其实他们真的有想法，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说民进党煽动吗？你说这台派组织煽动吗？他们连准现在孩子这么好煽动，很多孩子已经不是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时代了。咱来看林冠华伊安怎想，其实对别人对他的质疑他不是没有思考，但在整个思考的过程他更坚定他的理念。林冠华其实他读很多书，他不是那种乖乖牌哦，从小就是乖乖读着教科书长大的这种孩子，他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吃的东西上面，这种以后会用不到的东西，所以他自己找他自己喜欢的资料来读，所以他真正这种书。林冠华的妈妈后来把林冠华手机上的叙述 po 上了妈妈的 FB， 这里面就很清楚的表达了林冠华他的想法。林冠华在说究竟什么是独立思考的能力？那因为新闻报纸，还是说阅览时事，甚至是媒体的灌输，加加减减都会产生个人的思想，还是政治立场，这个他也很清楚。那关于反课纲微调这件事情，有人在问说，用的究竟是什么心态、什么思维来反对？我让你说，我们有对于特定政党的针对心态，又或者是受同侪效应的影响跟风、盲目反对，究竟有没有这些成分存在？这些质疑林冠华他也在思考，但他的想法是怎样呢？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该往哪里去，它是我们的借镜，使我们知道我们曾在何时何地跌过跤，所以历史教育是不能经过有意的筛选，不能有美化包装的，在政治立场上不能偏袒偏向任何一方，这才是教育的道德。请中也罢，请日也罢，请美也罢，独立也好，统一也好，我们都因为郑南榕先烈追求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奉献，得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见解跟喜好。但是在教育中，我们需要的是知的权利，知道真相的权利，所以我们站出来争取，而不是选择漠视，任由教育成为政治的工具。我们并不乐见由谁执政谁就能表述历史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道德高尚、立场纯净的教育环境。台湾史便是真实发生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无论由谁掌握大局，皆不能抹灭任何一件曾经发生过的事。世界不会因为那些作恶多端的人而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我很喜欢现任台北市长柯先生的一句话：心存善念，尽力而为。然而，观点的不同、视角的不同，造就价值观、道德的不同。我想我们学生能做的仅是在不停的反复思辨之下贯彻本身的价值观，并且暗暗祈祷着我所能做的事情能较为接近真理。对于怀疑我们反对动机的大人们，我想告诉他们，我们不断的质疑自己，又不停的用思考说服自己，这是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你说银行洗脑吗？你说银行操弄吗？他们不是那一种人说啥就是啥，你自己也去质疑，自己也去想办法解自己的惑，在不断的这样锻炼过程当中建立自己的思考，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伊内边有一句讲，心存善念，尽力而为，这句话已经介意。不过因为观点的不同，视角的不同，造就价值观、道德的不同。这我嘛深有所感，因为有人在咧讲，如果善恶我们只专心的向恶的话，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美好，而是要专注在善的上面。这是大意啦，哈，这一类佛光山的星云讲诶，有道理不？有道理。但是问题是，我们是怎么样子在分辨善恶的？今天课纲的微调，就是要来教我们的孩子依照他们的方法去分辨。所以，根据新的微调课纲，一下出来的课文是三回呢，就是说。国民党是清廉的政党，就是说阿扁的外交叫做割喉外交，马英九的外交叫做活路外交。所以他在课本里面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循着他们的观点来看事物。可惜现在的时代不是四五六年级那款被彻底洗脑的时代，所以有学生已经看出来他们的用心嘛，所以他们才出来反抗。他们甚至想不到会有人用自己的生命来追寻真理。不知道在说林冠华轻生他烧炭自杀，他们好像是说他有病，开始污蔑他。不过你如果看他的生活，他一点也不轻生。林冠华非常的阳光，非常的热情，他深爱大海，所以他在放假的时候他会去东部打工换宿，为了亲近海洋。他会去环岛，甚至在这台北捷运上面郑捷是随机杀人案之后呢，他自动自发的去江子翠捷运站那边给予 free hug， 因为当时候人心惶惶，家的乘客们都受到惊吓了，所以他要给这些乘客们一个温暖。他是这款这样的清气，这样纯真的灵魂，他了解生命的重，他不愿意一个做人的尊严去让吞打。他了解生命的价值不是在长度，而是在四时四地绚烂的绽放来扭转大局。他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关键的时候点燃的舆论的引信，他真的让舆论沸腾的。马蒂一过身了，伊的爸母才开始了解伊的思想。后来他妈妈说：“就让舆论去沸腾吧。”有一种情操叫做舍生取义，有一种大爱要用生命来成全。林冠华呢，伊用生命来实践伊家己的理念。我想这样子的大爱是那些追求利益功名利禄的市侩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他们永远无法理解。林冠华他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他是赛德克巴莱真正的人，他是台湾神。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时间就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心情当袂定，咱就勇敢的故事，不怕。
当时是阿是我娘坚持做人的人家，你的花我的歌阿当时父母生，
你敢有拼着人生活就出感苦人的苦命，这是人意愿一世人家做努力的真相，咱的心情当袂定，咱人生勇敢的故乡，不管有几天我就对我心